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来祷告。我们可以跪下的，请跪下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召集你的子民在此聚集，一起来见证主的福音的大能。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我们思想到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埋葬，在今天主日从死里复活，直到我们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而且被白白的称义。我们感谢主赐下这救法，天下人间没有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这的可以靠着得救。求主帮助我们坚信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帮助我们见证传扬他。主啊，在世上有许多地方还没有听到基督的名，也求主使用我们带导支持这传道的工作。愿主差遣更多工人到主的工厂去传扬主的福音。我们求主扶助主在世界各地的福音的见证，也求主帮助我们年轻的一代能够晓得这福音的宝贵，能够从小就来信福音得救，不偏左右，专心一致地跟随我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纪念世界上那些印刷圣经、印刷纯正真理、传扬纯正道理的书籍的出版商，也求主扶助他们，帮助他们能够继续这善功。我们也求主供应加添主的子民的力量。我们纪念我们当中有病痛的，求主扶助医治我们，也纪念那些在最近丧失了亲人的，也求主安慰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身强力壮的能够晓得黑暗的日子必要来到，帮助我们能够善用主所赐给我们的机会来服侍主，做主所喜悦的事情，建立圣徒，见证福音。我们也求主帮助那些领受到福音的人，不要徒受主的恩典，能够早日认罪悔改，归向救主。我们也纪念国家的君王、州统治者、首相、州务大臣，愿主帮助这些掌权的人能够善用他们的权力来建立这国家，把这国家带向这个强壮之路。也求主帮助基督徒切切地围坐这些当权者带导，使到我们能够有平安的日子可以过。我们也要纪念那在神学院受训的神学生，也求主准备他们预备他们的心智，在毕业后在主的教会服侍。我们也求主扶助神学院的讲师，带领他们以纯正的道理来教导主的子民，也求主使用神学院的师长能够关爱那些学生们，直到学生们能够在这个一个温暖的环境当中在主内成长。我们也愿主的工作兴旺，也纪念那些要做出重大决定的弟兄姐妹，求主以主的话语来引导他们。我们仰望主，将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讲道，彼得是神所派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使徒，使徒就是上帝所派的这个特别的大使，要传扬他的这个福音。那么犹太人在耶稣再次传道的时候拒绝耶稣，他们说这个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们就不要听他的讲道。那么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他们在世人看来是非常聪明的人，犹太人是非常聪明的人，可是他们也同样是非常没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就不能够得到救恩。那犹太人把耶稣送去外邦人那里，罗马人那里，叫罗马人把他钉死，那罗马人也跟犹太人合作了，就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把犹太人的王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就是耶稣的罪状写在十字架。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他们没有圣经的根据，他们以为耶稣基督是假基督，他是亵渎神。其实耶稣不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上帝的独生子，上帝亲自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住在我们当中，活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们不以犹太人却以不以圣经为权威，只靠自己的想象，只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他们以为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君王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是犹太人的话，这个基督是希腊人的话，同样指向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就是君王，就是受膏者。那么犹太人不要罗马人这些外邦人统治他们的国家，他们要只要政治解放，只要暂时的这个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去想为什么他们会亡国。他们会亡国是因为他们多方拒绝神的统治，他们要行走自己的道路，直到他们的国家灭亡。那么上帝用外邦人来统治他们，那么耶稣来是要叫犹太人悔改，悔改就是说你走错路了，你要转回来，你要认罪，你要信靠上帝。那么犹太人却不要，犹太人跟罗马人这些外邦人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假如耶稣基督今天来，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啊，不管是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都是要把耶稣基督弄死了。就是说我们拒绝他，我们不要上帝的这套，我们要用我们这套。那么我们要用这种短期的解决方法，政治解放，政治解放，没有想到永恒的这个问题，就是罪恶的问题。罪恶的问题如何解决呢？上帝说只有一个救法，就是靠着耶稣，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留下宝血，止息上帝的愤怒，他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直到我们信靠他的人可以白白的被称为义。这就是上帝的救法，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那么神用彼得在14节到36节讲到，他以旧约为中心，他用了三段旧约的经文。第一就是小先知耶尔的预言，那么五旬节圣灵降临是符合先知的预言，根据耶尔书第二章。那么神在末世的时候浇灌圣灵下来，凡求告主的就必得救，凡信基督的人都被圣灵洗礼。这圣灵洗礼就是说我们跟神联合，那么圣经的这个中心的神学，这个中心点，这个教导中心点，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神与我们同在。那么神的灵降临，凡是信基督的人都被圣灵洗礼， 这个不是用水洗礼。那耶稣是行神迹的弥赛亚，他的神迹证明了他的这个身份。那么上帝在旧约当中有预言说，那么弥赛亚会行这个神迹，好像叫这个瞎眼的看见，叫那些残废的可以行走。那耶稣虽然是按照神的定见定旨还有先见被钉在十字架，可是神借叫他复活过来，证明他是神所差派来的这个弥赛亚啊。耶稣的复活。那么第二点，诗篇十六篇的预言，那么耶稣复活应验诗篇所预言的事，就是神不将弥赛亚留在阴间里，或者换句话说，死亡不能够扣留耶稣。我们人在世上最怕是什么？最怕死。我们去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不要14号，14号尽量避免，我们要13号。凡是死的我们都避免，因为我们都不喜欢死啊，是不是？我们都不喜欢死，死就是对我们说就是了结了，什么都完了啊。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却不被死这个捆绑啊，不留在阴间，或者可以翻译不留在这个坟墓啊。那彼得又解释，大卫是诗篇十六篇的作者，他所做的预言不是讲到他自己，而是讲到他的这个子孙，就是比大卫更大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大卫没有复活，没有肉身复活，在当时，那么大卫的坟墓曾经还在啊，但是耶稣的坟墓却是空的啊，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这个就是基督教的这个特点。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复活证明了死亡阴间不能够扣留他，他就是所预言的弥赛亚，他是大能的神，那么死也不能够扣住他。那么这位耶稣也将圣灵浇灌下来啊，浇灌下来，那么圣灵也是神，圣灵是上帝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个位格。那么耶稣完成了他的工作，回到天上去，坐在天父的右边。那么耶稣回到天上去过后第十天就将圣灵浇灌下来啊，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到是五旬节的时候，那么犹太人在五旬节的时候就纪念上帝赐给他们律法，赐给他们这个话语旧约啊，借着摩西，那么圣灵也在五旬节降临，按照上帝的旨意，这表明圣灵是用圣经来教导我们，圣灵启示一些人啊，使用一些人写下他的话语。那么圣灵跟圣经是的关系是紧紧密切的，所以假如你遇到一些人说我被圣灵充满，我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叫我说这样的，假如他所作所为不按照圣经的这个启示，那么你不要相信这个人啊，不要相信这个人，有很多人打着上帝的名号到处欺骗人。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篇111篇的预言，信息就是主耶稣被高举，是应验诗篇110篇的预言，坐在天父的右边。好，我们几时坐下来我们看到在这个上帝的会幕当中，上帝的圣殿当中，你看到有这个放陈设饼的这个座子，有看到有金灯台，看到有烧这个香的这个祭坛，可是你没有看到一样东西，就是遗址。在世上的祭司的工作从来都不会了结，好像是没完没了，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完成救恩的工作，他将自己一次献上，他是上帝的羔羊，他也是大祭司，上帝所差来的大祭司，将自己一次而且完全的献上，那么使到罪人可以通过他来到上帝面前。 所以他完成了工作，就坐在上帝的右边，现在为我们祷告。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犹太人所拒绝的耶稣，上帝却将他把他高举起来。所以犹太人听这些道的时候，就感到很扎心，就是好像有针刺他们的这个心脏，刺透他们的心，他们觉得很过意不去，他们有这个罪恶感。上帝差来的独生子，上帝的儿子竟被我们送上十字架，拒绝把他钉死，而且公开的羞辱他。因为钉十字架是在大路旁啊，然后一个人死已经够惨了，可是你还公开的羞辱他在大路旁。那么使到凡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还有耶稣基督的家人，非常的羞辱啊。那么这是人很大的这个罪恶。那么我们看到，假如我们忽略了这么伟大的救恩，我们怎样能够逃罪呢？啊，假如我们忽略这样伟大的救恩，怎样能够逃罪呢？他们是觉得自己实在是杀死了无辜无罪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他们也害怕落在神的震怒里面，啊，神的震怒必要问这些人的这个责任，所以就问使徒怎样行，我们应该怎样行，我们要行什么事才可以得救，啊，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说你要悔改，之前你不信耶稣基督，而犹太人信的是上帝，他们也期望弥赛亚来，可是弥赛亚来却被他们拒绝了，也被他们公开杀死了，是把他们送上，是犹太人把他们送上十字架的，那外邦人也合作同样拒绝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人心是黑暗的，人心是拒绝真光的。那么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是不要耶稣基督的，我们说我们不要你来管我，我管我自己，我不要你来管我，所以我拒绝你，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心的黑暗，除了上帝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是自己没有办法回转，没有办法回转，只有上帝亲自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我们才会回转。那么这里说要悔改，要改变对神和基督的态度。那么使徒行传有说到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那么以前他们以为耶稣是不敬神的假基督，现在他知道他是，知道他是救主，他是弥赛亚，所以悔改是得赦罪的这个途径，唯一的途径。耶稣再次传道说，假如你们不悔改，也必要如此灭亡。啊，在有时候我们看到天灾人祸，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些人很有罪啊，你看这些人多么邪恶，多么坏啊，他们该死啊。可是耶稣说，你不要急着说这人该死，假如你不悔改，你也是该死，你也是如此灭亡。假如不是上帝的怜悯，我们也是要如此灭亡。假如不是上帝的怜悯，那么叫你认罪悔改，我们也必跟那些不信的人一同灭亡。啊，我们人性每个都是这样的，喜欢黑暗，不喜欢光明。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说，你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那么有些人就误会了这节经文，以为信耶稣还不够，要加上洗礼。啊，你信耶稣还不够，信耶稣得救一半，洗礼你得救就完全。这是错误的解释，因为彼得过后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讲，你信靠耶稣基督，这里说第十章四十三节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啊，我们信耶稣基督就得救， 罪得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他的这个工作，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了这个完全的赎价，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要信他啊，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就得救。我们信耶稣就是尊重上帝，因为上帝已经完成了救恩的工作，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加上自己的德行。我们说哎呀，信耶稣不够好，我要加上我的功德，我要做一些好事，再加上耶稣的救赎，这样就可以得救，这是错的。或者有些人说你信耶稣还不够，要加上洗礼才可以得救啊，有个强盗在临死之前，他钉在耶稣基督的旁边，他也是被钉死。他在临死之前，他跟耶稣说：“主啊，当你的国来到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跟他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面了。”那时候他没有机会接受洗礼，他信主，耶稣就跟他说：“你是跟我在乐园，就是说进入这个天国。”那么假如洗礼可以叫人得救，为什么使徒彼得在以后的讲道当中对这点没有提过？而且其他的使徒，这个约翰，其他的使徒好像保罗还有其他的，都是说我们靠着信耶稣得救。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在哥尼流家中听到的人，这些罗马人外邦人，他们信了福音过后蒙受了圣灵才受洗礼啊，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受了圣灵，上帝和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在本教会当中，你就上这个慕道班，因为我们从小就对圣经一无所知，对福音一无所知。其实我们很多人对福音是朦朦胧胧，你说不懂又懂一点，懂又不完全懂啊。所以有时候你会以为那些旁门左道就是教会，他们不是教会。那些不单单以圣经为根据的，不单单以耶稣基督的救法为满足的，都不是主的真教会。他们还想要靠其他方法得救，他们以为除了除了圣经还有其他的权威。有些教会说我除了圣经我们还有另外一本圣经，是我们创办人写的，我们创办人还有一本圣经，这教会两本圣经。我说这些不是真教会，他们虽然外表端庄，打领带穿西装，教会唱诗很感动人，很感动人。你听他们整百个人唱教会，每个都端端正正的，头发剪的很美的，很斯文的，可是他们信的不是圣经所叫我们信的。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当时他们以自己的这个以为他们可以靠律法得救，那么有的相信他们可以靠割礼得救，那么还有其他的不知道他们信什么，他们就是不要信耶稣，什么都可以信，就是不要信耶稣。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人都要悔改，我们都要悔改，我们都要信主，我们信主罪才可以得到赦免，领受圣灵。当我们悔改，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罪得赦免，我们领受圣灵，上帝跟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所以彼得使徒叫我们，这里说什么？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歪曲的时代，就是说你们要赶快来信主，不要再等，不要再跟着自己的偏见啊，不要跟着自己的偏见，不要再跟着自己的想法，不要再跟着自己的聪明智慧，赶快来信主。那么我们华人也是对福音有很多偏见的，我没有自己的想法， 我没有自己的自学家，我没有自己的道德家。我们说我们不可以信主，我们不要信主，千万不要跟从。让我们知道真理过后，我们要跟从真理。可能是我们家中第一个悔改信主的人，我们面对很多拦阻。我是我家中第一个悔改信主的人，我开始也是面对很多拦阻，家人的拦阻，觉得很困难，有时候觉得可能信不下去了，不能够再走下去了。可是上帝帮助，上帝会扶助我们。那么我们第一个信主，可能家里还有第二个人信主，那么上帝使用我们向他们做见证，来得到永生。那么上帝使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开了，使到我们能够悔改，这是上帝的帮助，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帮助，上帝的恩典，那么所有的人都会继续走在黑暗当中。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你进来教堂就是一定是信主的，不是的。那有些人甚至洗了礼，他们也不知道信什么，这是非常可惜的。那么你接受洗礼之前，你应该知道洗礼是怎么回事，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有教会的教师牧师传道教导你，你才接受洗礼。那么这个是上帝的恩典，那么救恩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最大的这个礼物，没有其他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有了生命就有其他的，没有生命什么都不用讲，是不是？假如我们人还有一口气，我们还可以工作，我们还有机会。假如我们这口气都没有了，我们断气了，什么也没有了，其他的都不用讲了，没有生命其他的都是多余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今天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了吗？你完全信靠他了吗？或者你说我信耶稣基督，我再信其他的，再加上加多一点，我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加多一点，加多一个，只要你加多一个，加两个也不要紧，要三个四个五个，结果家里充满很多生命。圣经说只有个真神，只有个救主，只有个救法，就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信主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必得永生，即刻就得永生，永恒的生命。这是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信息，愿我们能够深思。今天是主日，让我们放下其他工作来思想永恒的事情。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人生每天就是这样每天过，不是的。有时候突然间发生一样事情，使到我们的人生大大的转变。那有些人甚至在睡觉当中就去世了，睡觉当中去世了，就断气了。有些人断气了好多天才给人家发现，尤其是一个人居住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慎重，在我们还活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考虑我们永恒的前途。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篇信息再次重新提醒我们，唯有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我们向神悔改，我们就罪就得赦免，除此以外别无救法。求主除去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成见，除去我们自以为是的聪明智慧，帮助我们的信靠上帝的智慧，就是靠着信主之法进入天国，在永恒的福分，永恒生命有份。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